大家平安，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又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和我们分享，感谢你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有永生的盼望。求神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喜乐、有平安、有方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上个星期我问大家一句话：你真的好吗？今天我想问另外一句话：你真的平安吗？平安吗？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对未来的工作没有方向，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你对你的工作不满意，不知道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其实移民的社会很容易患得患失，你在移民的社会当中，你 很可能觉得你是二等公民，很可能觉得你是语言不通。国内或者是你居住的地方本来可以有不错的工作，可是在这里很多人却只能从事一般的劳力的工作，医师的资格这里也不承认，做生意你又只能开杂货店。一下子这么大的反差，你很容易得到忧郁症。但是为了孩子，为了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常常会忍。我觉得中国人是很会忍的民族，但是我们的心里却难以有真正的平安。我看到许多人在餐馆工作的喜欢开始打老虎机啊，或者赛马，或者打麻将。为什么呢？因为生活总是要过啊，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之下，你只好这样的过日子。听起来蛮悲凉，整天就在这些沉迷在这些赌博当中。但是这是很多人移民生活的写照。有些人可能要大学毕业了，你要面对要移民还是回国的问题。这些人的家人很多都在海外，如果你选择移民，就代表你可能有好几年没有办法跟家人相处。看起来移民很不错，可是时间并不等人，一段几年的时间之后，人事已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心里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有人需要面对生离死别这样的代价。有些人成了基督徒，可是面对自己内心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超越。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少次跟上帝说对不起了，可是你还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对不起神，你不断的跟人产生矛盾，不断的许多的冲突。我现在再问一句，你平安吗？耶稣复活的这个早上，玛利亚看到石头，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看到石头滚开了。后来我们看见玛利亚看到耶稣，他就改变了。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现在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的黑暗，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外面的天还是黑的，门徒聚集在一起，我相信他们的心也是黑暗的。玛利亚亲眼看见耶稣的死亡，耶稣是他最敬爱的人，使他的心里很悲伤。他心中的黑暗是因为他看不到耶稣。但是门徒心里的黑暗可能更复杂。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这些门徒就跟也许在座的某些人一样，未来没有方向，或是常常觉得自己对不起神，他们心里没有平安。你想，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三年，耶稣是他们很尊敬的领袖，耶稣曾医病赶鬼，在他们面前医病赶鬼，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有权柄的教导，耶稣在他们面前行神迹，平静风浪，用几个饼几条鱼喂饱数千人。他们在山上曾经看过耶稣变了形象，他们也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现在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他们心里会很难过，就好像玛利亚这种没有平安一样，耶稣好像已经离开他们了。 但是他们不单单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心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很复杂的情感。四福音提到耶稣死的时候，大部分的门徒似乎都不在身边，除了约翰提到耶稣临终时候要交代约翰被要交代去照顾玛利亚，但是没有提到其他的门徒在他耶稣的身边。但是圣经却有提到彼得的失败，在耶稣被钉之前，我们常常听到彼得三次不信主，不认主。所以这些门徒心里可能就像彼得以前一样这么难过，你说你要跟着耶稣，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心里可能害怕，你被怕当成是同伙的。我相信他们心中一定充满罪恶感，在耶稣最痛苦不敢最痛苦的时候，他们不在他的身边，他们不敢出现。我觉得这些门徒在这四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不像很多人想的可能是圣人，他们其实更像是罪人。你想，有犹大他为了钱才卖了耶稣，门徒们中间为了谁是比较大的互相争执。接下来等那个约翰福音的圣经，我们看到多马怀疑不信，也有看见门徒们对耶稣行神迹不相信，还有这样持续的不相信不明白。直到现在耶稣复活的消息已经借着玛利亚传给他们，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许多不信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我们从他们在路加福音当中看到他们害怕耶稣出现的这种反应，还有从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他们还是不信，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的门徒他的信心还是很小。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充满着很失败很罪恶感的感受，因为自己领袖被人家杀害了，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离开了耶稣，离弃了耶稣，和离弃了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内心充满这些挫败感。那怎么能够有平安呢？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写到说，他们因为惧怕犹太人，所以把门关上。所以他不单单是失去的领袖，他们现在还担心接下来的迫害。我们都听过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犹太人的领袖连耶稣都敢杀，他们这些跟着耶稣的这些人的生命财产自然也就没了保障。他们很怕，他们怕什么？怕今天耶稣钉在上面，下一刻可能就是他们。所以他们虽然听见耶稣复活了，可是他并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所以他们还是不信，还是怕，担心他们的未来，真的蛮失败的。因为你想，曾经他们愿意为了跟随耶稣放弃一切，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跟从，把工作跟亲人都抛开。但是现在耶稣一死，他们现在害怕，失去方向。耶稣曾经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但是耶稣现在死了之后，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传福音还有意义吗？真的应该是树倒猢狲散吗？那么过去的三年这些都白过了吗？还是他们要继续下去？但是继续下去，犹太人会拿自己开刀，那怎么办？生命就只有那么一条，是不是很黑暗？是不是很没有平安？比较起来，跟玛利亚的黑暗比较起来，这些门徒他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心的煎熬，他们心中怎么可能有快乐、有平安、有希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来了。圣经上说，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在路加福音看到，门徒们一开始以为这是鬼魂，所以很害怕。我想我可以理解这些，因为即使我们这些已经有了圣经，明白耶稣复活这个道理的人，如果你今天突然看到耶稣站在中间，你会不会怕？何况那时候门是关上的，连后面那个门也是关上的，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中间的，他可能从门中直接穿过，他也可能就是突然显现，或者从下面冒出来。 但是不管什么方式，门徒们一定很震惊，所以他们一开始会把耶稣当成鬼。你可以想象，在现在这个时候，在我的左边，如果耶稣突然从下面冒出来，你们会怎么样？他就在这边看着大家说：“愿你们平安。”你们有平安吗？我想可能大家很快就会叫着说：“鬼啊！”然后跑出去了，对不对？门徒那时候在担心自己的未来的时候，看到这一幕，他在最害怕的时候，在看到这一幕，他当然会更怕。但是耶稣所做的事和他说的话，让他们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做的事是把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其实很普通的一个问安的话，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看见，以色列人呢也常常因为用这句话来彼此问安。单单这句话，我不认为能够让门徒们有那么大的改变，心中有平安。但是耶稣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给了这句话一个崭新的意义。耶稣做的事情就是证明他就是在前天晚上在十字架上被杀害的耶稣，他把自己的手的钉痕给他们看。你可以想象那个是何等震撼的一个场面。自从有了十字架这种酷刑之以来，第一次有人被钉了死了之后还能复活过来给人家看你被钉的手上面还有钉痕。但是耶稣不单是把手给他们看，他更把他的肋旁给他们看，就是要告诉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人多，在我被钉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强盗，但是只有我是被兵丁用枪去戳了肋旁的，他们是为了要确认我的死亡，这些洞在我身上的这些痕迹就是向你们证明，这是我，这是你们的老师，这个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前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想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一辈子都会忘不了这个画面吧。尤其是当这些门徒心中充满许多负面的情感，他看到耶稣心里一定很复杂，因为他们曾经这样子的离开了耶稣，曾经这样子的小信心很小，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在他们信心小的时候，耶稣却没有离开他，当他们需要安慰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当他们害怕犹太领袖的时候，耶稣借着自己的手和肋旁告诉他们说：“我才是生命的主。”如果你是门徒，或者你会想到在从前有一天晚上，另外一天晚上狂风大作，耶稣在海面上 行走的时候，门徒也是很害怕，但是当耶稣跟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门徒就很欢喜的接了耶稣上船。我觉得在这里也是一样，耶稣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怕。”不单单是想起那句话，我相信他们还想起许多耶稣说的话。他也应该听过，想到耶稣曾经说过：“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时候门徒就，那时候耶稣死前所说的话，他们有些门徒就说，他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一阵子，你们就再见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又说他要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明白。可是耶稣那时候就说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候，当耶稣把他自己的手跟他的肋旁指给门徒看的时候，他们现在看见耶稣了，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真的就喜乐了。这就是有耶稣同在的平安。还记得耶稣其中的一个称号是什么吗？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门徒本来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失去了耶稣的同在， 但是耶稣的出现就 说明了虽然他们不是很有信心，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有疑惑，但是耶稣没有怪他们，他的同在，他们神的同在不是因为使徒们自己的能力，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他们现在明白了耶稣所死前所说的预言，他们的心中就有了平安，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有了神的同在，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光就照入他们的心。我曾经以前在汤后附近的一个摊众被人勒索，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在那边打电动，打电动玩具在摊众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也蛮年轻的，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朋友带到麦当劳的楼下，那时候摊众隔壁现在还是有个麦当劳，然后就要我也过去，那我就过去了。当中一个带头的就问我说，你是跟谁的？我就说我没有跟谁。他说，你没有跟谁，你还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吗？然后他跟我两个人就在那边瞪来瞪去，瞪了半分钟，真的就这样面对面，大概30公分这样子的距离瞪了半分钟。然后最后他就还是没有跟我们拿钱就走了，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怕。可是他问的那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跟谁的？你跟谁的？世界上最大，如果有最大的是谁？神咯，对不对？你跟谁都没有神那么厉害。可是如果神站在你身边，你还会怕谁吗？当然不会。更何况这个神跟你证明了说，就算把你给杀了，你还是会跟神在一起，那你怕什么？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这样，门徒们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不用害怕。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有耶稣的同在，你不用怕，你有这个最大的这一位在帮助你，在跟你在一起。所以你不管在哪里，在国内在国外，你不管是在监狱或者是自由的，你不管是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有耶稣的同在，你的心中就会有喜乐。环境虽然会改变，肉体虽然会衰残，可是我们主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这种平安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平安。你有没有这种平安？不单单耶稣给平安赐了一个新的意义，接下来那一句话跟他所做的事又让这些门徒有了新的方向。他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接下来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耶稣曾经差遣这些门徒去传道，给他们权柄去赶鬼，现在他更给门徒有了一个使命。他们本来聚在一起门关了，很担心未来的方向，可是耶稣给了他们一个生命的新的方向，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延续耶稣的工作。耶稣说，差遣了我，代表说神所差遣耶稣做的事他已经完成了，现在轮到门徒去接续他的工作。我细细在思考在这里有关这个差遣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一种权柄的交托。天父差遣了耶稣，并不代表天父就没了权柄，而是耶稣有了和天父一样的权柄。门徒受到了耶稣的差遣，也间接的借着耶稣从神那里有传福音的权柄。我老婆现在不在，所以可以讲她一下。她在做家事的时候，她喜欢戴手套，因为怕伤到手，女生可能都比较喜欢保护手，我们男生就无所谓，手粗一点没关系。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手套摆在那边，然后我跟这个手套说，欸，手套，今天到你洗碗了，你起来洗碗，你说手套会不会理我？那如果我说，哦，手套，抱歉抱歉，我忘记跟你解释要怎么洗碗，你要把你的食指中指和大拇指拿起这个洗碗巾，倒一点在这个海绵上面，然后开热水，然后用五根手指头拿着海绵，然后在这肮脏的碗上面洗，求求你去开始吧。你说有没有用？ 当然没有用，不然我老婆就不会常常提醒我洗碗了。可是当我的老婆 Frances 她拿起了这个手套的时候，戴在手上，这个手套就有了生命，她可以做各样的事情。手套本身是死的，可是手可以赋予这个手套生命。在这里，门徒跟耶稣也是一样，门徒本来已经失去了希望和方向，就像是手套一样，耶稣就像是给他们那只给他们生命的那双手，他重新的赋予他们生命和方向。但是想深一层，这样的差遣容不容易？不容易。天父差遣了耶稣，但是耶稣却为了人的罪受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使徒被差遣容不容易？不容易，不然约翰福音的后面就不会提到彼得要怎么死了，耶稣就不会预言彼得的死亡了。在使徒行传，你就不会看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你也不会看到保罗为了传福音受了这么多的苦。所以这种差遣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去而已呢？不是，可能是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去跟随的这种差遣。但是门徒有了耶稣在他们当中的这一件事情，他就不怕了。就算是面对这些面对犹太人的苦害，他们还是有平安。这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明白耶稣的话也和复活的意义。他们后来的表现 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保罗在监狱里面可以喜乐，可以唱歌，在逼迫中他们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这个是真正的平安。耶稣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愿你们平安就给了他们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给了他们一个活着的目的，也给了他们面对死亡的勇气。这是何等有福的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一句很普通的问安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借着这句话给了他们的希望。不是这句话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他很了不起，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活着的神，他只做了只有神才能做的事，从死里复活。接下来，耶稣就说，耶稣呼吸，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圣灵是神的灵，除了神以外，有谁能够差遣神的灵呢？这时候门徒就应该又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要赐给他们一种不一样的平安。十四章第26-29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当门徒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知道耶稣复活的意义，他们就知道说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耶稣所赐的这种世界上所没有的平安。所以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在这样差派他们的时候，他们耶稣要他们去传福音，耶稣给予他们一种圣灵来的能力。这种传福音的能力呢，是一种能够明白真理，一种可以去传的能力。当他们去传，他们是传这个好的消息，他们不单单只是用他的嘴去传，他更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做这样的见证。因为圣经上说，他们去的时候带着耶稣的权柄，不信他们话的罪就留下了，信他们话的罪也就赦免了。留下跟赦免都是被动词，被动语态，意思就是说这些罪 这些人就被赦免了，就被留下了。被谁呢？他们是耶稣所差出去的，所以信耶稣的人就被耶稣赦免了。耶稣是神差来的，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也借着你听使徒的门徒的话，借着耶稣的差派，也被神赦免了。所以你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话吗？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带着耶稣来，从耶稣来的这种权柄，他们只要努力的去传，就能够知道有耶稣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的动力，因为我真的希望我一生能有耶稣的同在，永远有平安在我的心中。门徒们因为耶稣的死没有平安，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有平安。他们因为耶稣的差遣，他们能够传罪得赦免这种平安。他们更因为耶稣的同在，连有了勇气，连死都不怕的这种平安。所以他们的平安是决定在有没有耶稣的同在。如果有耶稣的同在，你就有平安。如果你现在心中有罪的，没有平安的，你现在就可以跟神求，求神来赦免你的罪，求神让你明白他的同在。你渴求神的同在的话，你更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你要去就有我的同在，所以有永远的平安。你要去，但是去哪里，讲真的，每个人都不同。有些人要去非洲，有些人就是去到你的邻舍，有些人去到你的家人。但是只要你愿意去，就算是去到监狱或者是高山上哪里小岛上，耶稣也会与你同在。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韩国女囚犯的见证。有一个北韩的女囚犯，那时候她被关在监狱里面，那有一次她被带到一个就是烧热的铁，他们要用铁来铸模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都是里面这些工作的人，都是那些因为信了耶，有些因为信了耶稣被关的这些犯人。然后有一个典狱长就跟其中8位基督徒说，明天是我们要你们去说，就是重新思想教育的时候，请你们明天的时候呢，就说你们不相信耶稣，或者耶稣不存在。那这些人就很安静，一句话都不说。这个典狱长一看到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真的不听劝。然后就一直在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安静？回答我，现在就回答我。这8个人还是没有人说一句话。然后这个长官就觉得很生气，然后就开始骂他们。然后到最后就说，你们8个来这里，把你的脸朝地上。然后他就叫那些男的监狱的那些人，就是监狱里面的人，他说，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活着。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于是他就请这些男的，这些就是这些人呢，就把这个铁，就是把这些烧红的铁有1200度浇在这些人的头上。浇在这些人的头上，这些人在被浇的时候还是很平静，也没有叫。他们就这样子的默默的，这8位就死在那里，整个尸体是蜷缩着的。我不知道如果你在场会怎么样，但是这位做见证的姐妹，她说她差点要昏倒， 因为他没办法忍受这样的事情，那最后他写了一本书，这个见证就是从他的书里面写出来的。这些人，他们心中有没有平安？他们受到了真的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侮辱，然后也受到了这种那么痛苦的这种死亡的死法，但是他们却默默的不说一句话。他们做了很美好的见证，我相信他们在死的时候心里是平安的，因为他并没有哀嚎，他并没有说我是冤枉的，他只是用生命来做见证。他们的见证也就告诉我们，借着耶稣的死，借着这些使徒们的殉道，借着历代门徒的这些的殉道，借着这八位基督徒的死亡，告诉我们耶稣还活着，耶稣还活着，还与人同在，所以他们有力量去默默的面对那样子的一种的很 不正常也不公义的死法。因为看到他们，我们知道耶稣还活着，因为看到门徒这些见证，我们知道耶稣还与人同在，还在对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是平安的，因为你是复活的，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若有人在聚会的时候，主你就与他们同在，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生命碰到一些困难挫折，在心中没有方向没有平安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在了，你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身边，在帮助我们，你已经复活了，你不是那些死去就化为尘土的，你是真的是复活的了。所以求神让我们看着因为这些人的见证，就也思考在我们的心中要怎么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主啊，虽然每一个人要做的事不同，但是上帝你已经为我们计划安排好了，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神忠心的仆人，不管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背何等的十字架，求神让我们心中有平安，有耶稣的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应当的责任。如果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就请你把奉献袋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传到旁边，请你不用客气。我们奉献要唱的赞美诗是110首，我侍奉永活救主。
永活救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无论人如何说，当我今见他之手，我问他安慰神，只当我寻求他，总在我生命在路，我要传扬主救恩到万邦，我要付出生命引出耶稣救我。从前我在最终火曾迷虚无幻梦，写起如锁链，紧紧将我捆绑，苦中寻了笑中泪， 有谁知我苦欢，没来主恩释放我，还我自由。救主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同行生命在路，我他传扬主救恩到
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一节。
在我所处环境中，主必常在我旁，我虽有自信烦恼，但我绝不失望，只有救主引领，冲破狂风怒潮，再来的显荣耀。救主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同行生命在路，我要传扬主救恩到
一起低头来为奉献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赚取金钱的能力，感谢你也给我们每天信实不缺乏的供应。主啊，我们所献上的只是一部分，可是这代表你给我们的全部。求求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个金钱，能够成为金钱的好管家。我们这样祷告是以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 Amen。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
但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独一的真神，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请会众请坐。现在是家事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先来换。